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，我们看第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。我觉得一开宗明义这句话好像说出了我们的一种现象，或者是一种蛮代表性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我突然就想到这个911发生的时候，很多美国人说上帝在哪里，其实他们那时候已经离上帝不要多远了，还在问说上帝在哪里。其实到底是神离弃我们呢，还是我们离弃神呢？到底是我们忘记主呢，还是主忘记我们呢？这叫什么？这叫恶人先告状。没有存心恶人先告状，他是很真实的一种说，神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离弃我？你怎么忘记我？为什么他遭遇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感触？所以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讲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触太真实了，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感触以为是真实。啊，我再说一次啊，我们的感触是我们的感触嘛，太真实了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感触什么当做事实，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感触不是事实，只是我们的感触。就像以色列人感触神离弃他，感触神忘记他，他这个感触太真实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啊、敌人来攻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啊、遭遇到什么很多的问题，是吧？他神呢、啊、假如你不离弃我的话，我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呢？对不对？假如你不忘记我的话呢，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？其实我们回过头都想，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事情，是不是我们离弃主的一个结果，或者是我们忘记主，不愿意按照主的心意去行的一个原因呢？这个我们反而不想，我们常常不想到我今天遭遇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，因为离弃了主的道，因为偏行了己路，坚持了自己所想的，坚持自己所要做的，坚持自己的好恶的一个结果。但是反过头来怎么样呢？太真实了，神啊，我怎么今天遇到事是你离弃我了，你忘记我了？这是什么呢？这还是句预言。什么预言呢？是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啊，他们的感受。先知现在在讲是讲什么？你慢慢去读到后面怎么样呢？读到最后是讲到被掳要归回，在被掳的时候，神的百姓或者西安一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。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一种被掳的光景，这个被掳不管是被环境所掳，被别人的嘲笑所掳，或者被自己的个性所掳，怎么样呢？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，我神啊，我不是相信你的吗？我怎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？我怎么今天会这样呢？你不是应许我们要得自由吗？是不是、啊、得平安吗？平安在哪里？自由在哪里？你不是要砍断一切的什么吗？对不对？神啊，你怎么？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我再说，假如旧约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信主的人没有相通性的话，我是中国人，干嘛去读以色列历史？只要写写跟神有关的就好了嘛。把以色列人的光景想得那么清楚干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们一读圣经就明白了。哦，原来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是一样。我们才会 get a lesson， 我们才会学到功课之间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神的应许什么呢？他说不会发生的。世界上我们觉得很多事情不会发生，结果发生了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觉得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读很有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妈妈一定爱小孩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算发生了，妈妈不爱小孩，你不要忘记我还爱你，这么厉害。你以为朋友都够讲义气的吗？对，朋友应该讲义气，就算他不讲义气，我也怎么样呢？我也从来不违背我向你应许的。那这个我们这样来体会的，我们觉得那种感受很怎么讲，很真实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夫妻是最恩爱的，对不对？就算对方会伤害你，耶和华神把你看作幸福。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在其实神每一次讲到以色列人要遭遇到的痛苦，遭到痛苦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样的反应？但是呢，神告诉他们，不，这不是最后的终点，这只是在一个 process 当中，这只是在一个过程的里面，对不对？ 我听过有一个弟兄讲一句最有意思的话，我讲给大家听啊，就是说，当别人对他有很多质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我忘记这个挂一个昭告牌，是不是？正在修建中。”大家了解这意思吗？今天我们常常把我们不善使我们自己不完美，又不善使我现在正在被神修造中，修造一个很美的修造中，真的，盖那个这个不是别野，而是别墅哈、啊，盖别墅的，在盖别墅的时候，别墅美不美啊？啊，石头啊，砖头嘛，一看对，但是盖好以后美不美、啊？美。那么好，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思想说。我们正在被神修建中，你看起来虽然不美，但是我知道神有一个最完美的这个设计图，在我这个生命正在建，我正在建造中。我们常常把我们今天的光景当作结局，觉得好骄傲，觉得不好自卑。不，今天我们的光景怎么样？我们要想想神的心意在以色列，在他神的百姓身上到底是怎么样，这是非常美的。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怎么讲，就是在我心里面很得平安的，就是这件事情。修造的时候有些东西还先把它敲掉的吗？啊，别人在敲那个，非要敲掉这个地方才能够把另外一个好的设计给它摆上去，是不是？敲的时候好不好过？不好过。愿不愿意被敲？不愿意被敲，就两个结果。一个结果怎么样呢？就自己丑陋的继续留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另外一个更可悲的情况怎么样？上帝想要建造美好的，怎么下手？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以色列人先知这一段话，已经神给先知看见，我的百姓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应，我的百姓会有这样的一种什么东西。今天我们人很可怜，怎么呢？我们根据别人的反应来调整我们，忙死了，真是忙死了！一天到晚看见这样，哎呀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没怎么讲，就是说，是吗？上帝假如看到以色列人的反应，哎呀，他又怪我了，对不对？他又讲我离弃他了，我赶快来表现一下，让他觉得我不离弃他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人是不是这样活？你活得痛不痛苦？今天人家说，哎，到底为什么不信耶稣人活得比基督徒快乐？我说你知道吗？不清楚了，刚一生就干什么？你怎么看我是你的事？那你们信耶稣人怎么了？人家一看这样，这都要调整；人家一看这，到底是为主活，还是为自己活，还是为别人活？我们搞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我们搞到最后很辛苦。有些人信这个，我们有个弟兄讲说，大爹，信耶稣真的很吃亏耶。我说你正在信耶稣，我知道。不过以后那吃亏的感觉没有的时候，来的就是一种喜悦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怎么样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，上帝。以色列百姓对上帝讲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假如我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一个朋友说：“敏文啊，你他妈给我意思，你怎么老是离弃我？你怎么老是忘记我呢？”但是你真是对他很小心，那样的人跟你这样讲，你会怎么样？
很伤心，
很伤心啊，很伤心是胆小的。这什么叫胆小的人呢？好人是伤害自己的人，坏人是伤害别人的人。所以大爹是很典型的坏人，现在悔改了。啊，好人是胆小的人，坏人是有种的人，因为他里面想到他就去做，对吧？是这样，你慢慢去想，神怎么样呢？神以色列人这样跟他说，哎，他没有心虚，我这个只是把握，他没有心虚，我真的没有忘记你，你就是这样讲，但是你对我不了解，没有关系，时候到了你会知道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长辈已经过世了，是我心里面很敬佩的一个长辈。结果他怎么样了？我在初期在工厂上跑来说：“季兄，你要好好改一改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可以跟你同工。”我那时候说：“哦，这样啊。”那我就跟主同工好了，我也不希望你要跟我同工，但是我知道我做每一件事情说是为了我要利用同工，我一点心都没有，我在工厂我也不是老大， 人家叫我大哥，我也不是老大，我也不指使人家什么。我说，那么后面一句话，我要问他说，我说长老，你怎么知道没有人会跟我同工？我说来过我这个地方就是这些人，是不是里面这个灵性没正正正跟你讲了？我说是的，你去看看谁能够那么同工，没有关系。今天你说我也不难过，我真的这一颗心在主面前。我不把童工当童工，儿童的童，我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，我要对待他们怎么样？我真的有颗心，上了工厂像个军人，是不是啊？仇敌在看，不信主的，我们这些环境什么？我们这些环境是以不信主人为主的开荒的地方来。今天可能我讲的是什么东西没有关系。我说长老，你来跟我讲这个话。我会有一点点的难过，那个难过不是你讲我，那个难过是你没有问我就这样讲我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的难过不是听到说我不能跟人家同工，我难过，我的难过是你为什么先不跟我谈谈？哎，你们同工相处的怎么样？我说我难过是这一点。今天有的时候讲的很简单啊。你的难过别人都不能体会的，因为别人是这样难过，以为你这样的也会难过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让别人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的神。你看他的百姓这样的对待他，说他怎么样呢？他只有一个，就是说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你，我将来要怎么样告诉你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今天很多时候怎么样呢？我们那么讲不出将来要怎么样。其实我到最后20年以后跟我们配搭的成功说，他说王哥，我现在知道你是真心为我。他说我没有在你的背后听到别人讲你讲我怎么样，你都是当着我面讲。我说这是我在神面前一个这个读到神的话以后的一个心智。什么心智呢？因为暗中讲了一天在房顶宣扬出来，所以我当着里面不敢讲的话，我在你背后绝对不讲。你们把这个点成为你们的心智，你们不得了。就是我当着里面不敢讲的话，我在背后绝不讲。假如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但是很多什么样呢？当着面不敢讲，背后怎么样？人家不看见跟你讲。今天为什么虚拟世界、网络世界来取个假名？哎，什么话都可以讲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好奇啊？上帝不是你遭遇这个事情，真的我让你遭遇，但是遭遇只是个过程。我将来要怎么样呢？我将来看啊，我将你刻在我的掌上，我的儿女呢，你会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、使你荒废的都必离开你。那么好，这个使他荒凉的。这个毁坏他的，那意思就是说他先临到毁坏，有没有？那我们愿意被毁坏吗？我们愿意被拆毁吗？我们建构起来几十年的人生价值，我们愿意被上帝拆毁吗？今天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，我常常讲什么叫做生命呢？生命就是你第一个内心世界的反应，然后第二个经过你懂得道理装饰的都不是你的生命，这只是你的知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遇到人事物第一个反应是你今天生命的光景，第二个反应怎么样？第二个反应是你的知识，是你的修养，是道德舆论的压力，是同侪的压力，是不是啊？是宗教疑文的约束，像道德律一样这个东西。第二个是这个层面的东西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你生命的光景。你碰到人家讲你不开心，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你不讲不开心，这都是生命的光景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这是生命的光景。但是生命的光景出来以后怎么样呢？神也说。我们常常今天的光景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痛苦里面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但神说的不是有一天真正捆绑你的、掳掠你的怎么样，你要得到释放。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被什么东西，哎，不是别人做的事情会捆绑我，也不是怎么，也不是别人说的话会捆绑我，也不是别人一个眼神会捆绑我们。是什么会捆绑我们呢？ 是我们自己。 OK， 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今天读的最大的感触在哪里你知道吗？可能我圣经读了很多遍，我最大的神对我们的应许，仇敌掳掠你的仇敌有一天要趴在你脚下，哇，这君王这个皇后都要舔这个来舔你的灰尘，哎，哎呀，我们听到这个话多骄傲，对不对？我听到这话多高兴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慢慢在看以色列整个历史啊，我在看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啊，他们没有看到一点是什么呢？我要救赎你。最后这个二十六节最后句，凡有气息的都必都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这个救主是什么呢？我们那个救主的感觉，我们救主的感觉，我有困难你来救我叫救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我就看到恩眷在摇头，对的。其实当我们有一天，当我们有一天发现我心里很不高兴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来救我，给我平安。不不不，耶稣要救的是你会生气的心啊！大家有意思吗？啊，以色列人一直不 get 这一点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神一直是雅各的大能者，耶和华上帝一直是他们的救主。怎么样呢？他只需要神救他的环境，他不喜欢的，他从来没一颗心希望主救他，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心的？啊！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假如神是一个解决我的困难、排除我忧虑的人，我说神若是你不改变我这个人，我的忧愁你改变得完吗？我的痛苦你解决得了吗？你是神，你是大能者的，没有可能。我跟神祷告，第一个，神你让我改变我这个人。我觉得。假如我这样讲哈，耶稣来到世界上做救主救助，是要救什么？救这个世界，让它空气不污染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上帝造的时候根本哪有什么污染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上帝连没有的都可以造，上帝要解决这些问题难不难？一点都不难嘛，是不是？今天神的大能真是太容易了，但是我在这边读到最后，上帝就是拿他的儿女没办法。今天管理这个百万雄兵的元帅，对不对？管得了他儿子吗？还不一定。管得了他自己吗？还不一定。今天我在读整个，我读到这个什么住的地方狭窄了，是吗？住的地方狭窄了，完了以后，剩下大点地方了，有没有？他说，哎呀，没有空调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完了吗？啊，这没有完的，没有完没了的，我告诉你。这只是因为被掳归回人多，是不是？以色列的地嫌少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就说，但是一个人假如真正愿意被主来改变，愿意说我的主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救赎主，下来才是他是个大能者。他大能者是解决问题，但大能者也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，他真是能够改变我。我们信吗？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吗？啊！我到美国去讲一句话，大家都不相信。中国人重庆讲一句话说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我真的想拿一泡屎去给美国的狗吃吃看呢、啊。我有这样的念头的。你们猜狗吃不吃屎？
不吃。
啊！
我们家狗要吃，狗吃。哈哈哈哈哈！
所以嘛，我跟大家讲了，今天有多少基督教的这样的话，你们去实验过？那个是因为的那个，我们认识的神，我们做过的事，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，我们慢慢去看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慢慢圣经开始了解。只要我想到我是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的这些话慢慢开始了解。当我不想到我是以色列，我看不见我跟以色列人这样的关系的时候，圣经说读就是个历史。人家说古可这个什么古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是看不见历史教训的人怎么办？历史永远重演来提醒他，我们一起低头。